美国高度关注中国军事发展，美防长表示中国为日益紧迫的挑战。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因新冠并发症逝世，享年84岁。领英将关闭中国服务，社交媒体在华遭遇更严格审查。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一在格鲁吉亚表示，中国依然是日益紧迫的挑战，美国密切关注中国武器以及先进能力和系统的发展。另外，在中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审查要求下，领英宣布关闭简体中文版网站。作为多年来在中国硕果仅存的西方社交媒体，领英的撤出标志着什么？稍后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八月份试射了一枚具有核能力的超高音速导弹，让美国军事和情报官员感到吃惊。星期一，白宫、国防部以及国务院分别对这份报道做出了回应。除了关切中国军力与核武的扩张之外，还指出中国今年已经发射了至少250枚弹道导弹，认为这对美国与盟友构成威胁，也呼吁中国要透明。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报道。耀毅，
这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呢正在这个格鲁吉亚访问，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也被记者问到了关于金融时报这一份中国试射有核武能力的超高音速的导弹的这样的新闻。对此呢，他说中国依然是他日益紧迫的挑战，中国的军事进步是一个关切的议题。那么他提到说呢，我们是目前是密切关注中国武器与先进能力与系统发展，他说呢，这些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而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沙奇也呼应了这国防部长奥斯汀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沙奇今天是怎么说的。
Secretary Austin, I should say, was asked this question this morning and addressed it, but I'm not going to comment on the specific report. I can say and would echo what he said, which is generally speaking, we've made clear our concerns about the military capabilities that the PRC continues to pursue, and we've been consistent in our approach with China. We welcome stiff competition, but do not want that competition to veer into conflict, and that is certainly what we convey privately as well.
那么在星期一的这国务院的新闻简报会上呢，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赖斯表示说呢，不评论可能涉及于情报的新闻的文章，不过呢是重申了美国对中国核武发展的关切。我们看一下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今天怎么说。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PRC's nuclear capabilities, including its development of novel delivery systems.These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that the PRC, as we've said before, is deviating from its decades-long nuclear strategy based on minimum deterrence. As of the end of last month, September of 2021, the PRC had launched at least 250 ballistic missiles this year. All of this is concerning, especially concerning, I should say, given the PRC's lack of transparency.Into its evolving nuclear posture. And this nuclear buildup, just in our view, reinforces the importance of pursuing practical measures with the PRC to reduce nuclear risks. We have reached out to the PRC. We've made very clear our interest in engaging with the PRC as responsible countries would and do in the context of.These powerful weapons and weapons systems. In the meantime, we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 capabilities to defend and to deter against a range of threats from the PRC,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eats to our allies, threats to our partners as well.
那么在《金融时报》报道当中呢，说的这个美方的情报跟军事官员感到意外。那不过呢，也就在9月28号跟29号呢，其实美国的国防部的助理部长蔡斯跟中国军委这个副主任 王雪平少将呢，才刚举办了美中的国防政策协调会，在当中呢，还特别强调了美国与中国之间要对这个国防军事方面保持一个畅通的管道。好啦，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开始了他在欧洲的一周的访问，准备在周四和周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奥斯汀星期天抵达第比利斯，开始对格鲁吉亚进行访问，随后他会再访问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奥斯汀部长在访问这两个东欧国家时将强调，北约的大门是敞开的，他会鼓励他们做出必要的制度改革，以满足加入北约同盟的资格。在结束对东欧的访问之后，奥斯汀将前往布鲁塞尔出席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北约部长们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北约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说，这次北约部长会议除了一如既往讨论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之外，还会聚焦中国的威胁，在北约2030倡议的框架之下，讨论如何应对北约未来面对的安全挑战。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因新冠并发症去世，终年84岁。他的家人通过脸书公告了这个消息，并表示鲍威尔生前已经全面接种新冠疫苗。鲍威尔生前是陆军四星上将，在乔治 H.W. 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成为首位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非洲裔美国人，并于2001年至2005年，在乔治 W. 布什总统任职期间，担任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国务卿。前总统布什向鲍威尔表达敬意，拜登总统盛赞鲍威尔体现了勇士兼外交家的最高理想。现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8日说，前国务卿鲍威尔去世的消息令人痛心，他说自己失去了一位朋友和导师。
And I want to take just a second to express my deepest condolences to Alma, his wife, his son Michael, and the entire Powell family. The world lost one of the greatest leaders that we have ever witnessed. Alma lost a great husband, and the family lost a tremendous father. And I lost a tremendous personal friend and mentor. He has been my mentor for a number of years. He always made time for me, and I could always go to him with tough issues. He always had great counsel. We will certainly miss him. I feel as if I have a hole in my heart just learning of this just recently. First African-American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first African-American Secretary of State, a man who was respected around the globe and who will be, quite frankly, it is not possible to replace a Colin Powell. We will miss him. Again, my thoughts and prayers go out to the family, and we're deeply, deeply saddened to learn of thi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日对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去世表示哀悼，称赞他的一生体现了美国梦的胜利。
Secretary Powell was beloved her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at C Street and at our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around the world. He came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after a long and extraordinary career in the U.S. Armed Forces. He was General Powell, former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when he walked into the Oval Office to be sworn in as our nation's top diplomat. After that,He was Mr. Secretary. He gave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very best of his leadership, his experience, his patriotism. He gave us his decency,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loved him for it. Secretary Powell was, simply and completely, a leader, and he knew how to build a strong and united team. He treated people the way he expected them to treat each other.And he made sure that they knew he would always have their back. The result was that his people would walk through walls for him. Today, a grateful nation observes the end of a distinguished career and celebrates 35 years of service and victory. A victo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hat gave young Colin Powell a chance to learn and to grow and to lead. A victory fo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 who continue to elevate him based on their complete confidence. And sheer respect. a victory for a nation well served, and in a larger sense, a victory for the American dream, for the principle that in our nation, people can rise as far as their talent, their capacities, their dreams, and their discipline will carry them. As is probably evident by now, I was a huge admirer of Secretary Powell's. I always will be. And he was very generous with me. This past 4th of July, we spent a few precious hours together talking about the State Department, discussing all the challenges we're confronting around the world. Two things were clear. Secretary Powell's depth of knowledge about world events was unmatched. And he loved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wanted it to thrive. So today is a sad day for us here at State, especially for all those who worked for and with Secretary Powell and will never forget the experience. Our thoughts are with Alma Powell and the entire family today, to everyone who loved him. Colin Powell dedicated his extraordinary life to public service because he never stopped believing in America. And we believe in America in no small part because it helped produce someone like Colin Powell. Thank you, Mr. Secretary.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在中国政府越来越多的审查要求下，微软旗下的专业交流平台领英宣布将关闭其简体中文版网站。在推特、脸书早早被禁，谷歌被迫撤离中国之后，领英被认为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最后一个西方社交媒体。多年来，领英在中国严格的审查环境中生存了下来，而它的撤出又标志着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女士和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两位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好，文浩，首先我想请你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领英它宣布撤出的一些具体细节好吗？文浩。
没错，领英在进入中国长达7年以后，是终于在今年的10月14日宣布说将会停止领英的中国网站的运营。那么，这个领英的工程部的高级副总裁莫哈克施若夫是在一份公开声明当中是表示说呢，说领英决定要日落他们的这个领英中文网站。那他是说领英在中国多年来是取得了一些在这个帮助中国的客户寻找工作机会上的成功，但是他是说领英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功能呢，在中国没有取得同样级别的成功。那么同时呢，领英也是在中国面对着这个挑战性增幅巨大的运营环境和越来越大的来自中国当局的这个遵从要求。那么在同时呢，领英中国的总裁陆坚也是在领英中国的微博账号上也是发布了一篇声明，只不过声明呢，这个中文版的声明和英文版的非常的不同。那不仅是这个中文版的声明并没有提到这个英文版提到的这个运营环境的挑战或者是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那么中文版的这个声明只是说呢，说领英中国要对他们目前的战略进行调整，会发布一系列全新的产品及服务，那将专注于提供连接职业机会的价值，不再涵盖用户原创内容的发布与分享这个的互动功能。那么这个他所说的这个领英中国即将提供的一系列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呢，是一个名叫做 InJobs 的应用程序。那这个程序是只针对中国的国内开放的一个工作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提供的功能将只包括找工作，而不会包括任何的社交功能。那么在这个领英中国的微博下面的回复当中呢，我们看到是用户们是表示了惋惜啊。那么这个受到点赞最多的一位用户是说呢，说领英在中国的优势从来就不是找工作，而是它的这个社交的这样的一种功能。他说很多人都是通过领英拓展了在这个职场的人脉。那么另外一位受到点赞很多的用户也是表示说呢，说领英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平台，整体素质偏精英化，不管是找工作还是找客户都很靠谱，没有民粹也没有粉红，在当今的网络环境下算是无比难得了。卡拉，
是接下来我想请问亚秋哈，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文浩说到了，说领英这一次强调说，接下来他针对中国推出的这个 InJobs 这款应用程序将不会包含这个职场的这个社交的功能。但是呢，刚才文浩也提到说，其实很多的领英的用户，很多的网友，他们也提到说，这个社交功能就是把领英和中国国内的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社交网站，还有这个招聘平台区别开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自己在美国的使用经验也是让我觉得这个领英它的这个职场社交功能是它的一个特点之一。那么亚秋，你怎么理解这个领英的这样一个决定？
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对很多中国的用户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大家都觉得，刚刚也文浩也提到了，就是微信还有微博现在已经被粉红或者是民粹主义者或者是政府的那种宣传口号给全部泛滥了，他觉得领英还是一个比较一个捷径的空间，然后这个空间没有了，对很多的用户来说确实是一个实际的损失。然后我觉得对国外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损失，因为领英它现在成为一个唯一你能和中国国内的人进行连接的一个平台，而不需要使用中国国内的那个一些 apps， 比如说你不需要用 WeChat 或者用什么微博跟国内人进行交流。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要承认，就是对国内和国外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吧。但是我觉得至于为什么就是说微软做这个决定，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多人都就是说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其实领英只占了中国的领英的市场只占了就是微软只有2%的那个收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市场。虽然领英在中国大概也有5300万的那个用户，它整体那个对未来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入的来源。还有就是说领英在国内它一直在这样就是生存下去有很多的一个风险，比如说自我审查的问题，还有就是说中国政府用它作为在国外找间谍的一个平台。所以说领英在权衡就是说它的风险还有它在中国能取得的一些效益，它决定退出了。
是我们除了领英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在西方比较用的频繁的社交媒体，像谷歌、脸书啊，还有推特这些。那这几个科技公司也是早早的其实就离开了中国，也都是因为中国当局的这个审查要求。那这些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社交媒体都已经是不在中国运营了。那文浩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领英它能够在中国顺利的存活这么多年？
是卡拉，其实领英在中国存活这么多年的理由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它遵守中国政府要审查的这个要求。那么其实早在2014年2月份领英决定要进军中国的时候呢，那当时的这个领英的首席执行官这个杰夫·维纳尔就在这个声明当中表示呢，在中国做生意的前提就是你需要遵守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那么虽然说领英强烈支持表达自由，并且从本质上不认同政府审查，但是他说领英的进入呢是可以帮助中国的国民寻找到更好的经济机会，实现梦想，那也可以帮助这个中国海外在海外的一些公司寻找这个生活在中国的一些人才。那么当时在这个声明当中呢，领英是说呢，领英会在中国的运营会遵从3点原则。那么首先呢，就是只有在中国政府要求的时候，领英才会进行审查，并且不会超过政府所要求的这个审查的幅度和范围。那么第二呢，是领英在会对在中国的运营保持透明，那么也会通知用户领英所进行的一些审查行为。那么第三点呢，说领英会采取大量的措施保护用户的权利和他们的数据。那么领英也是在审查方面说到做到。那么就在他们进入中国的第一年，在2014年7月份呢，那当时这个在英文世界里非常著名的一位中国观察人士和这个媒体人 Bill Bishop 利明章就发现呢，他在领英上所分享的一篪《华盛顿邮报》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文章是遭到了屏蔽。那么当时呢，领英是对他的解释是呢，是因为领英在中国开设了地方网站，所以需要这个遵从中国地方的法律。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那利明章当时他人是在美国的马里兰州，也就是说呢，领英为了遵守中国政府的要求，是屏蔽了一位美国人在美国境内分享的美国媒体的报道。那么领英更常见的一种审查方法呢，是它只屏蔽 这个你在中文版上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呢，前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周峰锁就发现了他的资料无法在领英中国网站上显示，那么当时事件也是引发了一些关注，那么领英也就是立刻取消了这个立刻恢复了他的这个用户资料，那同时说呢说移除他的资料呢是一个系统错误。那么那领英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不断就是尽可能的遵从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而在这个中国慢慢的做大。那么到今年为止呢，领英自己的数据是显示呢，它在这个中国有这个5400万的用户数量，是仅次于他们在美国和印度的用户数量。卡拉
文浩，那你刚才提到这个领英它在中国运行的时候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去顺应了中国政府的审查的要求，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又是怎么会突然恶化到它要关闭中文版的这样一个程度？
没错，领英虽然说是尽可能遵从要求，但是似乎还是这个达不到中国政府的这个期望值。那么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是中国政府就是警告领英了。当时呢，这个《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是援引相关的这个消息人士的话说呢，说中国当局认为领英是依然没有能够有效的控制他们平台上的政治信息呢，那于是是要求领英进行一个自我评估，并且要把报告送交中国的网络信息办公室。那么领英也是在随后的30天里是禁止了任何来自中国的新用户的注册。那么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领英又是再次受到了点名批评，被这个网信办认为是有这个违规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是要求他们进行整改。那么从今年5月份开始呢，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和中国相关的研究者、学者、意见人士、活动人士和记者是发现了他们的资料被不断的从这个领英的中文版上移除。那么事件也是影响到了美国这边。那么在9月份的时候呢，有3名这个常年报道中国的美国记者是表示说呢，他们收到通知说领英告诉他们的用户资料。他们的这个用户信息被从领英的中文版上移除了。那么这3名记者之一的这个在这个新媒体 Axios 工作的贝书颖呢，是在推特上就详细介绍了他的经历。那他说呢，领英告诉他，除非他主动更改自己的信息，否则他的用户资料是永远不会显示在领英的中文版上的。那么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关注。共和党的参议员斯科特呢，是立刻就致信了领英的母公司微软的这个总裁是强烈的谴责他们这个顺从中国政府的行为。那么在不久前的10月14日呢，领英也就是最终宣布说他们即将关闭领英在中国的服务。
是的，接下来我想请问亚秋哈，我们刚才听文浩介绍了领英在进入中国之后的一系列的决策，那么他们在进入中国的这个声明中呢，也是说到说虽然他们是反对中国政府的审查，但是呢能把中国的职场和整个世界连接起来还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他们是愿意做出一定程度的这个妥协。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事到如今呢，他们还是做出了要撤出中国的这个决定。所以我想请问亚秋，你怎么看领英这一系列决定的这个背后的这些这个考量，以及领英这么做它的好处，它的得到的这个利益，还有得到的风险都有哪些？
我觉得就说领英在前几年它在不停的自我审查的时候，很多就人权人士包括我都在说这个事情，这种自我审查是没完没了的，会变得越来越差。现在领英终于意识到了，确实就说没完没了，他自己都受不了了，所以他要退出了。那个就是说，这个不仅仅只是关乎于就是中国互联网，这也关乎于全世界的互联网。因为微软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企业，就是说威权国家不仅仅是只有中国，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想要，就是说要审查自己国家的网络。所以说，像比如说沙特政府，他以前就说过，你这些大公司愿意在中国进行帮助当地的政府进行审查，那你为什么不能帮助我审查？所以他整个就是说，微软这样做的一个行为，它是有一种就是说 race to the bottom， 就是大家都朝最糟糕的方向奔跑去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这个整个全世界的网络自由都会被微软公司这样的一种不停的妥协的行为受影响，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它这个撤出的一个行为是值得肯定的。
是，那我们说到这个撤出，我就想起这个谷歌，它在2010年也是因为拒绝在审查这个方面上妥协，它是决定退出中国。那么其他的西方媒体也是接连撤出了中国。文浩，你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背景？
没错，谷歌这件事情我想是让很多人都印象深刻的。我们知道在这个2010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当时谷歌是表示他们是不断受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以及这个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于是决定把这个中国谷歌中国的域名是转移到谷歌香港。那么在当时呢，这个中国大陆的用户依然是可以通过访问谷歌香港来使用谷歌的一系列的搜索服务。不过也是他们发现的，这个用户们也是发现他们不断的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比如说你在使用谷歌香港的时候，如果你搜索一些被这个中国当局认为是敏感话题的关键词，那么这个你和谷歌的这个网络连接就会被断开几分钟。那么到最后呢，中国官方是干脆直接把这个谷歌香港的整个的这个网站给屏蔽的，把这个谷歌从中国大陆完全移除。
是，那这个现在我们在说到领英这个事件哈，亚秋，我想知道，我想请问你，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评论认为说，现在中国对这个对美国企业它收紧这些审查，其实是和这个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我想请问你，就是就你的观察啊，中国现在的这一系列的做法是说和这个美中关系恶化有关系，还是它在不断收紧对言论自由的审查，还是说我觉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个前置和审查到底会扩大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会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的这个评价是什么？
就是中国它对言论审查越来越严，就是我觉得自从北京奥运会之后就开始了，这个已经十几年了。当时就说没有就是中美关系变得更糟糕这个迹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审查越来越严格是独立于中美关系的恶化的。所以说它不仅是对国外的公司进行就是对他们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它对国内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这种对公司的控制是整一个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等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更严格的控制的一部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就觉得，就是说中国政府对国际公司打压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变得更加的这个就是严，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越来越糟糕。我觉得这两个我觉得是独立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一些媒体是在报道中提到说，领英退出中国和即将生效的一部中国的法律有关。文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没错，他们提到的这部法律是即将在11月1号生效的这个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部法律是规定说呢，这个在中国境外的这个公司如果要处理中国国内的公民的这个个人信息的时候呢，是需要向这个中国的官方是需要在中国设立一个特定的代表，并且把这个代表的姓名和这个一些联系方式要送交这个中国的官方。那么就有一些法律分析人士是认为说呢，像领英这种储存着大量的这个中国国民的职业信息的网站呢，将会不得不要接受这个中国方面的安全审查。那于是呢，这也是促成了领英这次宣布他们要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
好的，亚秋，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刚才文浩提到的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我想肯定对西方的科技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么他们现在有没有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或者说你认为他们能做些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任何国际大公司来说，第一要做的就是要尊重人权，尊重大家的言论自由和隐私自由。要就是说，像微软这些大公司、苹果这些大公司，它都有自己的一些人权原则的。那你首先要尊重自己所做的人权上的承诺，不要做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的帮凶。如果你实在在中国无法在一边尊重人权一边又能待下去，那就撤出来。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刚刚提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个就中国它很多法律它其实是用来，它可以是一种口袋罪，它可以用任何一个法律来借口来整你。如果他对微软觉得你微软不听中国政府话，他就说这个根据这个法律你做了什么什么，然后对你进行罚款之类的。所以就对这些国际公司来说风险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国际公司大家要联合起来，一起来反对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和隐私自由的侵犯。
好的， 好的，非常感谢人权观察中国部的研究员王亚秋女士，感谢文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